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国民经济学批判史，看一下杜林先生自称为完全没有心机者的这一企业，也许我们在这里最后会遇到多次巡逻的终极的和最严格的科学性。杜林先生对于下述发现大吹大擂，经济学说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现象。确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厂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9页上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佩蒂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蒂结束。杜林先生是沿着这条预先指给他的道路走的，但是在他看来，高级经济学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科学在其古典时期结束之后所发生的可怜的流产才开始的。因此，他有充分的权利在其引入的结尾洋洋得意地宣称，这一企业如果按其外部可以感知的特点，按其更心仪的内容一半来说，是完全没有先驱者的。那么，按其内部的批判的观点及其一般的立场来说，它更是归我个人所有。实际上，它竟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宣布自己的企业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因为历史的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理解，所以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能在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只是由于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就希腊人有时涉猎这一领域来说，他们也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建，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的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现在我们来听听世界历史上的杜林先生说些什么话。因此，关于古代的科学的经济理论，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可以奉告，而完全非科学的中世纪则对此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因为虚荣的炫耀、博学外表的手法，败坏了现代科学的纯洁性，所以不能不至少举出几个例子，以资留意。然后，杜林先生就举出批判的例子，这一批判确实连博学外表也没有了。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是，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种则不然。例如鞋，既用来穿，也可以用来交换，两者都是鞋的用途，因为谁用鞋来交换他所需要的东西。例如货币或食物，鞋就是利用了鞋，但这不是利用鞋的自然用途，因为它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这个论点在杜林先生看来，不但表达得很迂腐，学究气十足，而且那些在其中找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的人，还未免有些滑稽，居然忘记在最近的时期，在最近的体系的范围内。当然是在杜林先生本人的体系的范围内，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经永远完结了。